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25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相隔半年之久，近日美中两国防长奥斯汀同魏凤和终于又坐埋一齐。对于今次会谈，美中双方都有各自嘅讲法。不过令外界吃惊嘅系，会上魏凤和公开指责美方当前美中关系所面临嘅局面，责任在美方，不在中方。然而，咁样恰恰破坏咗之前习近平派代表团秘密同美国求和嘅努力。美国传媒披露，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共代表团喺访美时曾经愿意向美国作出两大让步，即系利用俄乌战争以及北韩问题嘅合作，以此换取美国喺台湾问题上嘅表态，以及放松对中共当局喺高科技输出方面嘅限制。
近日，五角大楼表示，从呢次会谈中美双方嘅表述嚟睇，双方对抗嘅色彩依然明显。最主要嘅问题点，主要仲系台湾问题。中共国防部官方网站嘅新闻稿则话，魏凤和喺会上指责美国，美中关系所面临嘅局面，责任喺美国，唔喺中共。而奥斯汀则重申咗美国嘅对台湾政策冇改变，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嘅任何举动。佢强调，美国将喺台湾关系法下继续履行自己嘅承诺，包括向台湾自卫提供武器等。对此，外界认为，从魏凤和同奥斯汀嘅讲法，可以睇出美中双方喺台湾问题上嘅分歧系相当深刻嘅。可以预料，虽然两国国防部长喺度尽力备战，但美中之间喺台湾问题上嘅摩擦依然唔可以避免。除此之外，近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话，G20 前几日，中共当局派出咗一个由政治顾问同企业高层行政人员组成嘅高级代表团前往纽约。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个代表团是习近平首肯的，意在向华盛顿发出信号，表明他不希望两国关系脱离正轨，想找到沟通的方式。对此，时政评论人士李牧阳24号分析话，根据参与会谈的美国代表透露，在一日半的会谈中，双方在台湾问题上还是有分歧，但主要是聚焦在美中之间可能合作的领域。中共代表团做出了暗示，透露北京当局可能愿意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北韩问题等地缘政治事件上与华盛顿进行合作。但是有两个前提，其一是华盛顿要在台湾问题上尊重北京的核心利益，第二是放松向中国公司出售高科技的限制。会后，中共代表团还提出，明年将在中国举行下一轮会谈，届时中共将会由前外交部副部长、中共外交学会会长王超带队。李牧阳说，这个中国代表团是经过习近平首肯的，充分了解习近平真实的想法，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习近平的立场。对此，李牧阳仲分析话，中共代表团暗示能够在俄罗斯同乌克兰、北韩问题上同美国合作，但实际上就是向美国让步。中共为了让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退让，并放松科技管制，不惜抛弃北韩，甚至企在俄罗斯的对立面。这个反映出两个问题。首先，中共不想放手台湾，而且正在向美国传递这个消息。另一个则是美国的科技断供让中共非常艰难，科技发展惨遭重创，为了止损必须挽救持续下滑的美中关系，所以不惜放弃北韩和俄罗斯。
中共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影响，令发展中国家民怨沸腾。外媒警告话，喺巴基斯坦，虽然北京政府喺该国投入咗数以百亿计算嘅资金，但系针对中国公民发起嘅袭击事件，仍然喺今年逐日增加。
据《华尔街日报》24号报道，中共致力于成为巴基斯坦同好多非洲发展中国家嘅债主。同时，在目标国发展自己的影响， 不过这种做法正在度面临重大风险。由于中共不透明和不平等的借贷政策，巴基斯坦等国的债务负担加剧，造成很多社会问题，其中腐败案、政治不稳定和民间敌对情绪的加剧，已经造成了更多隐患。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的中国项目主任孙韵说，在海外的中国人因为诸如此类的原因面临更多人身和财产安全威胁。在今年四月份，一个巴基斯坦女子在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门外自爆，导致三名孔子学院的教师和巴基斯坦司机丧生。这个并非是个别案例，在今年九月，极端分子袭击了卡拉奇的牙医诊所，造成三名拥有中国国籍的人士遇害。据华盛顿智库的统计，从2018年到2021年中期，中亚地区国家发生了160起民间骚乱，而中共政府和一带一路项目是骚乱事件的主要针对目标。在近年以来，巴基斯坦等国面临严峻的经济问题，公开的数据显示，巴基斯坦目前的债务占据 GDP 的 75%， 通货膨胀率达到 25%， 国家外汇储备降至空前的低点，经济不景气和自然灾害增多的问题亦导致极端分子的行为激化。华尔街日报指出，现在该国的很多武装分子认为北京正在与他们对抗的巴基斯坦政府合作。去年在巴基斯坦北部，一部载有中国建筑工人的巴士遭遇袭击，导致13人丧生。巴基斯坦的安全官员亦证实，巴基斯坦塔利班在2021年针对中国大使发起了酒店爆炸案。在卡拉奇，比鲁兹武装分子袭击了中国领事馆和中资持有控股的证券交易所。伦敦国王学院副研究员潘图奇认为，中共政府试图在各个邻国推动一带一路提供借贷，但是这个不能够化解当地人的愤怒。巴基斯坦对中共来讲是一樽有毒的酒，现在北京已经成为当地一系列激进组织的头号敌人。
今年最被睇好的球队之一是西班牙队，而他亦都深信自己能够捧回世足赛金奖杯，但目前英格兰和上届冠军法国队亦都有不错的成绩。西班牙队23号啱啱在分组预赛当中以首战7-0的成绩完全压制了哥斯达黎加队，而沙特阿拉伯队亦都历史性感击败世界强队阿根廷队，令举国欢腾。而日本队亦都以2-1击败曾经四次夺取世界杯冠军的德国队。
今年的赛局有好多令人意外的结果，唔睇到最后确实好难分出胜负。日本队将在27号和哥斯达黎加交手，而德国将在28号和西班牙对决。西班牙队前锋阿森西奥今日说，他深信西班牙首战虽然大胜哥斯达黎加，但28号出战德国的时候不会因此跌入过度自信的陷阱。效力西甲皇家马德里的翼锋阿森西奥说，昨日的比赛再次告诉我们听，我们必须保持这种状态，用这种方式去踢球。他说，这个让我们对于下一场比赛产生了很多信心。我们希望继续下去，我们仍不会过度自信，因为教头并不会容许我们这样。恩纳格是西班牙队的总教练。阿森西奥认为，恩纳格极为成功地鼓舞了士气。他说，西班牙首战的大胜就是这支队伍在历届世界足球赛的最辉煌胜绩。26岁的阿森西奥说，恩纳格柔和了往日身为球员所获得的经验，同时他十分了解怎样让球员了解他的要求。阿森西奥说，我们喜欢他下达的指示，他说服了我们，因此我们大家都向同一个方向努力，发挥出最大的竞赛威力。 如果你想及时了解每日世界杯的赛况，请你看我们的新闻频道《体育世界》，由著名体育节目主持人王岩为你提供全面专业的各种体育赛事的评论解说，请你点击留言区的连结。
受大陆实施封控政策造成巨额损失的台商想撤资大陆离开中国是难上加难，舆论不断升温。
武汉病毒疫情自2020年肆虐全球，现在已经被大多数国家看作是流感，但目前疫情仍然不断在大陆各个城市蔓延。中共实施严苛的防疫政策已经三年，从清零到静默，这个被指为一棍子打死的政策，北京还未松口。台湾公共卫生部门正在研判，是不是11月底实施户外不需要戴口罩政策，经常往返台湾和上海之间的台商自然会做比较。据了解，台商在大陆是不是受到影响，完全取决于经营的行业，不同行业体验的差距很大。同国营企业做生意的台湾商人受影响不大。11月24日，武汉的程先生话俾本台听，他参加的球队里面有大约8名台湾商人，会长是台湾人。他话，我睇佢生意好似冇受乜嘢影响，不过佢啲生意主要喺大陆做地铁方面嘅生意，最早系台湾嘅工人，差唔多30年前就过嚟啦，7-8个台湾人啩。从旧年到今年，就开面包店嘅老徐翻咗去台湾啦，出口理论上受影响，可能原材料呢一啲得唔到货，交货期同原材料又唔够，会有影响。过去呢3年，大多数嘅外国商家都受到影响，纷纷撤出中国。以前以大陆为生产基地，美国为终端市场产销形态嘅台商，因为中美冲突因素，亦喺度加速撤出。据工种嘅调查，2020至2022年间，增加对大陆投资比自7.3%增至16.8%。唔增加对大陆投资比自75.2%增至81.4%，对大陆投资观望自17.5%至0%，结束大陆事业0%至12.8%。近期已经有唔少嘅台湾商家对海外媒体透露话，想要撤资中国要被扒好几层皮。深耕中国20年的传统产品老板话俾《金周刊》听，中共对中国大型企业要管控，对外资企业亦要管控，针对台湾商家更加系要管控。总之，唔可能你攞咗全部嘅成果就要走人，咁唔可能。林瑞阳同李婷嘅案例好清楚，好似系要你留低买命钱，呢个系佢准备要执行嘅。我一直喺度諗，边一日我哋80万台湾商家都系人质。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董事长高维邦话俾本台听，我唔觉得呢个系人质。如果绑架一个人，佢屋企人会嚟赎㗎。但系呢啲台商有一半可能都系中国商人啦，都长期喺中国，长期亦开始获利，或者系点样㗎。原大陆台商公司担任经理的黄先生向本台话，他离开公司自己经营，入籍中国大陆，因此比较不受影响。高慧邦话，台商比外商撤出中国更困难是肯定的。他话，两位台湾商家做传销被非法冻结财产，他还理直气壮要打官司，中国法律只比有权利的人玩，唔可能让佢将资金攞返嚟，而家要共同富裕，所以中共一定要想办法将钱留落嚟。台湾商家比大陆嘅商人更加冇地位，美国商家、日本商家仲有国家做后盾，而台商完全冇国家做后盾，所以当有事情发生，台商就变成台商，而唔系中国商人啦，待遇更差。 中国而家啲有钱人走唔甩，台湾嘅商家当然走唔甩。呢一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呢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係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